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他们就是众善的仇敌，喜爱罪恶，毫不渴望救恩，
希望有一套公式，然后把所有的事情都能解决。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学习派的下半场，也是饭桌出不来的派。我们在这个伯特纳的预定论里面啊，第十一章哈，这个游泳已经游的好像老没游出去哈。
哎，我说一句题外话，哎，海伦，你知道这个烤一只派哈，就是一个做好的派，要把它烤熟的话，需要多长时间吗？差不多需要90分钟到120分钟，而且得到华氏480度左右的高温，所以说好酒不怕巷子深，好书啊不要怕费时间，所以说好派呢也得高温长时间的这样的烘烤啊，才能出来这个美味。所以说我们大家还是一起花一点时间在预定论上，我们一起来享受神赐给我们的美味的大餐吧。
当然这都是有点调侃开玩笑哈，活跃活跃气氛。其实我是想说的是，我们再一次来到十一章的第五点，是遗弃论的第六小节，叫神为何定遗弃的谕旨。
安乐，你有没有发现啊，你看这个呢也是前面说过的。
是。
但是这里头呢，我觉得他说了一点，就这一句话我们记住他，我觉得这一点就可以过去了。他就说啊，他说未蒙拣选者被遗弃被定罪，主要是为了要在人与天使面前永远显明神恨恶罪，也就是要永远显明神的公义。这里还是要再强调神的公义怎样使他必须赏罚义人，也照样使他必须刑罚罪人。那么遗弃的谕旨呢，正显示出神公义的属性。如果没有遗弃的谕旨，我们就永远不能充分体认神的公义。其实在上一章临结束的时候，我和海伦我们都由衷的感恩神对我们的拣选。如果我们看不到遗弃的话，被拣选就不会是一个特别的恩典，甚至它不会是一个恩典。我们对于司空见惯能够得到的东西，我们对于每个人都能够得到的东西，我们不会觉得是神特别的恩典的，
我们会觉得是权利了，我们就会索要权利。伯特纳接着他论述到，他说这个遗弃的谕旨对蒙拣选的人来讲是也可以达到一些附带的目的的，比如说会使蒙拣选的人知道，如果不是主的恩典临到他们，我们也和被遗弃的人一样。其实还没有，我们还没有读到这一章的时候，我们在上节课已经，
我们已经感恩了，
对这个圣灵同感异灵哈，我们已经在感恩了，确实是，这很奇妙的。
对，
会让我们这些人更感恩。那第二个呢？
对，
会蒙拣选的人是会更信靠天父啊。
对，
因为他供应我们今生来世一切的需要。那还有呢，就是其实遗弃的谕旨不如说它的正面，就是它是一个银币的两面，它正面就是拣选的旨意，另外一面才是说遗弃的。它现在就从另，
就被拣选剩下的不就是遗弃的吗？
它就是一体两面。它现在伯特纳其实之前一直在论证拣选拣选拣选，现在他要从反面去论证，那这个遗弃这个谕旨呢又能使我们怎么样？其实同理的都是跟那个拣选的谕旨会使我们怎样是差不多的。比如说你看他这也是，
对
我们这些蒙拣选的人承受这么大的救恩，就会有强烈的动机去爱天父，并且尽力活出最纯净的生活，对吧？而且蒙拣选的人也就会因此更加恨恶罪啊，会更亲近神，而且还会蒙拣选的人彼此会更加相爱。这特别有一点啊，阳光，我不知道你看到没有，他说到，他说论到神以至高主权遗弃犹太人，有人认为神这样做是随性所致，并没有明确的理由。但是保罗斩钉截铁地说，他们失脚是要跌倒吗？断乎不是， 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到外邦人，要激动他们的发愤。所以这一段呢，就彻底否定了说神随性所致遗弃犹太人的可能性。
他说的这六点呢，前五点呢，其实虽然汉伦刚才一条一条给我们念了，他总结的也非常的清晰，但是我们在学议定论学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们自己由心里头就已经生发出来这些被拣选的人有这些很感恩啊，很恨恶罪的这些感受了哈。但是他这个第六点特别好玩，他这个第六点就论到说这个犹太人呢被遗弃的这件事儿，说他们失脚跌倒啊，救恩便临到咱们这些外邦人了。要这样说的话，海兰，那这些犹太人他们失脚跌倒这件事儿，反而对我们这些外邦人的得到拣选是有功的，他们是成就了神呢对我们的这种拣选，神的救恩的往这个全地的扩散。那这个犹太人没白跌倒是吧？
犹太人是没白跌倒，按照这个道理，因为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其实这个重点不是犹太人跌倒了我们得福了，所以我们要感谢犹太人，不是这个逻辑，而是说犹太人跌倒，他们跌倒是上帝这位至高的神，有主权的神，借着这件坏事把它做成了一件能够使我们得到祝福的事，使外邦人得到祝福的事，并不是说因为犹太人跌倒了导致我们得救了啊，这个没有必然的关系。
他们不是为了我们得救跌倒的，肯定。
所以这个一定是他不是因为要使我们得救故意跌倒，
对，
而是因为他们自己罪的问题。对，
神借万事来行他的旨意，但神并不会奖励所有的事。也并不会奖赏所有的事，神呢只恩待他的子民。
或者这样子说，错事、恶事、坏事，永远是错事、恶事、坏事。
是的，好，那我们这个关于神为何定遗弃的谕旨，这个我们就快速的过去了哈。到下一点呢，他也就谈到了阿米念主义呢会集中力量来攻击这个遗弃论的这个教义，他不是攻击拣选论的这个教义，是攻击遗弃论的这个教义。他说了一段历史啊，我们知道这个多特大会，多特大会就是把阿米念主义定成异端的这样的一个比较著名的会议哈。他提到了在这个多特大会上呢，阿米念主义者坚持先讨论遗弃论，他认为遗弃论啊是加尔文主义的一个弱点。他认为这个遗弃论只要一聊，大家都会觉得你加尔文主义太不近人情了，你把我们那些没有机会得到福音的人全都给摁到地狱里头了。所以他认为你这爱也是不够的，所以他坚持呢要先讨论遗弃论，但大会呢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们认为大会在为难他们。其实我们知道到今天啊也有很多的讨论，认为那个会议上对阿米念主义是有失公允的，这个是一个教会史上的一个争议，我们在这儿呢也没有办法去评判。但是在这儿呢我们看到一点，就是无论是加尔文主义者还是阿米念主义者，他们都不能否认一个东西，就是拣选论。因为拣选啊这个事情在这个圣经中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圣经依据的。所以说他俩争的是什么呢？是争的是拣选是按着什么拣选的？加尔文主义者认为神拣选是按着预定拣选的，那阿米念主义者认为神拣选是按着预知拣选的。所以说，先提出拣选论的证据的时候，拣选论如果成立呢，那么就是刚才海伦说的一个硬币的两面，拣选论的对面呢就是遗弃论。既然是拣选，就一定有遗弃。
对。伯特纳是这样子讲到的哈，就刚才你说到的阿米念集中力量攻击遗弃论这个教义的时候，伯特纳是这样论述的，他说如上所述，遗弃论令人生畏，当然不讨好。加尔文主义者固然不回避讨论遗弃教义，但是他们也觉得不必绕着这个题目讲个没完，他们也知道讨论遗弃论要特别小心，免得让人的智能超越了圣经。因为很多人会不知不觉犯这个毛病，以致在讨论这种超过人悟性的事上，最后弄得心思悬在半空游移，漫无节制。
其实海兰，我在这个通读这本书的时候，我就发现伯特纳在很多地方提出来 关于预定论的一些学习和讨论的时候要有一个度、
嗯、
他不同意就是过多的去钻研预定论啊，他认为这个是神奥秘最深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嗯、并没有完全向我们显明，神把边界立在那里，我们就只走到他指引我们走到的那个地方，对于他没有向我们展示的那部分，我们依我们的眼依我们的能力不能够理解的那些地方呢，我们不要去强解，也不要去非要钻进去、
嗯、
这就导致他顺理成章的进入了下一个点的论述、
嗯、对啊，
这句话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句话、嗯、说我们没有义务解释所有的事、
嗯、这个伯特纳是这样的认为的、哦嗯、他说有一件事必须提醒读者，就是我们并没有义务解释一切这些教义的相关奥秘，我们的责任呢，只在讲明圣经怎么教导这些教义，并且在面对各种反对意见时、嗯、尽可能的把这些教义的道理讲清楚、
嗯、
我主基督看到神以不同方式对待各种人的时候，也只是说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就充分证明神的公义了。
嗯，看了这个地方可能读起来是稍微有一点有点拗口、
嗯、
但是他其实表达的意思我觉得还是特别清晰的哈，就是说他要说的我认为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就是说加尔文的提出来这个基督教预定论啊，包括遗弃论在内啊，他并不是说是通过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总结出来的这样一个道理、
嗯、
也就是说它不是你的一个处世哲学，它也不是对世界的所有的这个事情的一个集合的解释，它不是这样的，它是从圣经的教导推导下来的，也就是加尔文好像是在跟你说，你要是认为我推导的过程有问题，或者说我推导的这些论据有问题的话，我接受，但是你说这个结论解释不了很多事情的话，那么这个预定论不是我给你们的、
嗯、
是神给你们的、
嗯、
你们去问神，我解释不了、
嗯、
我只是说它确实就是这样一个事情。但是我们如果是哲学的去思考这句话的话，可以这样的一个理解啊，就是说如果我们得到一个理论觉得把所有的事情都能解释了，哎呀特别妥帖、
嗯、
特别舒服，用我们一句土话说啊，说到我的心缝里去了，我们往往在听到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的。但是如果我们听到的都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从情理上呀，从道理上呀，我们都觉得严丝合缝、
嗯、
没有一点和我自己的认知相违背，反而要警惕了。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本性是属罪的、
嗯、
因为我们是从一个异教徒，一个外邦人，一个猪和狗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被神拯救的，我们原来是属罪的。那我们听到神的教义的时候，在很多地方上应该是觉得不舒服的，应该是觉得如芒刺背的，这是一种正常的反应和感受。如果你觉得所有的事情都特别合情合理，我觉得反而是要警惕了。
嗯，对，嗯，因为这里面有神的超越性。我觉得刚才你讲的那个特别好啊、
嗯、
就是让我看到加尔文根据圣经推导出来，或者根据圣经所启示，他认为圣经启示出来的最重要的救恩的核心是预定论，这个结果不能去解释所有的事情。我觉得你这句话说的就特别好、
嗯、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是一套拳打天下，希望有一套公式然后把所有的事情都能解决，我们要么就是二极管思维哈，就是不是那样就是这样要么就是简单思维，就是哎呀只要给我拿来就一个公式就能解天下所有的公式就行了。
现在还有一个更绝的、
嗯，
叫一罐鸡汤喂饱天下，就提着一罐鸡汤可哪儿都到，你听着这些话呀、
嗯、
都觉得特温暖，你都觉得特舒服、
嗯、
呀，你觉得它好有道理，但是呢它不是真理，真理往往是刺耳的、
嗯、
真理往往是让我们情理上很难接受的。
刚你说的如芒刺背、
嗯、
啊，
对，如芒刺背，
如坐针毡，
如坐针毡，就是有时候我们往往是一些好心我们总觉得我们能解释了所有的事情。那我读圣经读了一段时间以后，经常有弟兄姐妹跟我说，说走，今天跟我去，咱们跟谁谁谁辩论去，他不信耶稣，咱们去跟他辩论去。我说这个辩论我们不见得能赢，因为 如果说我们用一个公式就能够把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推导出来的话，我记得经验神学是有过这样的探索的哈，但是那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接受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更多的是我们把神让我们说的我们就给他们说，把神感动我们说的我们就给他说，但是我们也大大没有必要是说我们能够解释一切，大大没有必要说我们要在很多的事情上给圣经找个台阶啊，给神找个台阶啊，这样的话反而就违背了神的初衷。
我觉得这里面还有一点就是谦卑，就是我们要谦卑，就是在至大的神的面前，在真理面前，在圣经面前，我们谦卑，要知道自己所知有限，知道自己不过是人。
对的。伯特纳在这里也说到了海伦说到的这个谦卑，就是说人不能够以自己的理解来衡量神的公义。
对。
啊，我们应该谦卑到一个地步，当神把某些事的理由向我们隐藏时，我们还是要坚信他的公平。如果有人认为这个教义把神说成是一位不公平的神，那纯粹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圣经中论到原罪的教义。看看他又用在上一章里他说的那个原罪是遗弃的基础嘛，
对，
对吧，也不明白这个原罪使他们处境变得有多么危险。他们在我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自己做了这样一个注解哈，就是我们基督徒很爱说的一件事就是因信称义哈。那么信是什么呢？信是什么呢？其实我在这儿就有一个感触，是我们要信的那些往往不是我们眼见的耳熟能详的或者是我们料定的事儿，往往是一些我们不能够掌控的，我们完全的要听凭神的旨意去安排的这样的一个信靠。
哎，但是很有意思哈，我反过来这样讲，当我们说哈就是我们要知道人所知有限，就像你说的我们要信靠，但是呢其中还有一点，就是关于救恩这么重要的事情，借耶稣基督我们得蒙恩典，得蒙救赎，借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这些最根基的东西上帝却清清楚楚的让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它有反证也有正证，就是我们都不能过，就是我们既不能把理性放大到一个地步使得上帝的话语要和我们的理性，这当然是有问题的。但同时呢，上帝创造我们的理性，他又愿意要让我们透过理性去明白他的救恩，就是在明明白白上理性是有功用的，那在超越了我们理性的范围内，那理性又是没有功用的。我就觉得有时候这种平衡哈很重要。我有时候常常想到圣经里对义哈，就是那个义有一个解释，就是正确的关系，正确的位置，不偏不倚也叫义，它有很多种解释哈，这就有点展开来讲的意思哈，就是伯特纳在提醒我们不能以自己的理解衡量神的义，要谦卑。那同时我们又知道，在关乎救恩的问题上，在关乎我们得救的事情上，神又是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就是唯独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得救。所以这又回到我们之前说到的那个异教徒的问题哈，凡是不信耶稣基督的都是异教徒。那从圣经的角度讲，那很容易就推理出来，异教徒确实就是没有得救的。当然我们不能给他定时间，我们说你现在是异教徒你就已经不得救了，除非这个人到最后一刻啊，就是这口气断下之前，我们都没有任何人能去下结论，就说这个人就是被遗弃的啊，没有人可以这样子。
所以我们也更不能说我们给这个传福音，然后那个人肯定不会信，我就别给他传了。这就刚才我问的那个问题了。对，我们看到下一段啊，他这个伯特纳的论述又回来了。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就是说，我们周围的朋友啊、亲人啊，他们没有接受福音啊，我们很难从情感上接受他们坠入遗弃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哈。所以说他在这里呢，他也说我们很难理解我们周围许多人可能预定要受永刑，而且每当我们明白这件事儿的时候，我们总会不由自主的同情他们。但是如果我们用永恒的观点看这件事，到那日那些最后要失丧的人显出他们的真貌时，你会发现他们就是众善的仇敌，喜爱罪恶，毫不渴望救恩，也不渴望见主的面。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还有我们之前聊过差序格局哈，其实差序格局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它多少都有投射的，就是道理我们能够明白，但是一旦放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亲人的身上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特别的难接受哈。
其实还用不到差序格局这么大的词儿哈，就用血缘关系就能解释了。就我们对近亲啊血缘关系，我们天然的嘛都是有保护和喜爱的这样的一个成分。我自己也经历过这样的挣扎吧。我信主的时候我父亲其实已经去世了。也就是说我父亲是在我们全家没有任何一个人听到福音的情况下，他当然自己也没有听到过福音的情况下他就去世了。那当我信主的时候我也会很自然而然的想到，那我的父亲是没有听到福音的，那他会怎么样呢？就心里头过不了这个关你知道吧。那我爸那么好的，当然我们这个好都是我们觉得对我自己好。
我觉得我们说这个好也是完全真心的，
是
也是我们真的就会觉得他们就是很好的人、啊、
他肯定是对我们好嘛。对，先
对
首先是对我们自己好，是我们的亲人至亲之人嘛，所以就很难接受。可是当我慢慢慢慢读圣经的话，我觉得我能接受的就是神的公义。神是那位公义的神，神是那位
不偏不倚
不偏不倚的神。我自己若不接受福音，我也是一个灭亡的人。我先想想自己都是一个要灭亡的人，我还能想到什么别的地方呢？所以这件事情后面就不成为我的一个障碍吧。但是很有意思，就是有一次我是有听到一段对话哈，就是我们也有姐妹特别的挣扎，也特别纠结，也是同样的事情，就说呀，那我的父母都没有听见，我的这个外婆奶奶也没有听见福音就去世了，我真的受不了，他们会在地狱里面。那就说有一个弟兄就解释，就说像这种没有听到福音的人，神会给他们另外有一个救恩，就是会给他们另外一个机会哈，因为只要你相信神的公义，因为都是朋友嘛。我当时立马就说出，我说我不同意你这样的解释，我说我是用一个反证来解释的，我说如果但凡一个没有听到福音的人还有一点点机会得救的话，耶稣基督都不用来上十字架了嘛，对不对？我们就靠那一点点机会，就是第二次考试。
是的，是的，这就是我们从心理上愿意给我们的亲人一个安慰，给我们周围的人一个安慰。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说话要注意，我们往往给他们这样的一个错觉，其实从根基上来说它是有问题的。我们认为这个机会好像是很合理啊，其实我们知道阿米念提出他那个五点，他也是出于一个非常好的心，因为在荷兰这个经济发达，人们都认为反正我已经得救了，就不会再失去救恩了，我就到世界去潇洒了，我就离开教会了。阿米念就提救恩会失去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角度他出发的。我觉得这种其实就是一个给神找台阶啊，或者是善意的想帮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是一个充满爱的神，他也是一个全知全能的神。他在很多的时候给我们一些让我们不能够理解，让我们不能够去接受的事情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那可能是超出我们所能够理解的能力的，但是也有可能那就是和我们的本性相违背的东西。
所以我们说人固然有情感，我们固然愿意我们至亲的人都能够和我们一起哈得着救恩，但是在悲惨的世界里面出现种种悲惨的状况都不令人吃惊的，我们只能说感谢主借着耶稣基督拣选了我们。
是的，你说听完预定论的人会不会反而有一些不好的结论在他们的心里萌发哈？比如说有人说，哎呀，看我这个样子肯定是被遗弃的那一波的哈，那我再努力也没用，福音就没有给我预备，所以呢我干脆就躺平算了，自暴自弃算了，反正我就是再努力我也得不了救，因为一切都是神预定的嘛。你说会不会有人产生这样的一个观点？
肯定会有人这样想，但是这样想是不正确的。我们之前其实也讨论过，就是我们不可以僭越神的 主权，就是关于预定，关于谁得救，关于自己什么时候得救，我们都不能自己下判断，自己给自己设限，自己当自己的上帝，就说哎呀反正
是的，
我就这样了，就没到最后一刻啊，咽下最后一口气，我们都不能说这个人确定被遗弃的，都不能这样子说。
对，如果说我们之前说哎呀我做了很多不认主的事儿，我做了很多反对主的事儿，我做了很多拒绝主的事儿，所以我一定是在被遗弃的那波里的。那些朋友呢，我觉得你可以看看保罗之前做了什么啊。保罗之前是对基督徒是多大的一个逼迫。那么保罗他自己在归主之后，他又是为神所大大的使用啊。确实像你说的，没有人能够在盖棺之前就给自己定论。
盖棺定论。
那伯特纳他也说呢，他说其实预定论呢是一朵鲜花，但是有人呢却从中间呢吸取毒汁。他又举个例子，他说基督呢原来是万古的磐石，有人呢却把自己的头呢往这个磐石上猛砸。就是你看到了预定论，你看到了基督的救恩，然后你不去选择如何的感谢神的恩典，让你看到福音，然后你去接受和顺从福音，反而你要做出一个相反的结论，那你其实是用你的这个血肉之躯往这样的一个磐石上去猛磕的话，那你自己只能是头破血流。我们说到这儿呢，我们基本上就把遗弃论的这个论述呢跟完了。伯特纳他自己也承认，他说我们花了许多的篇幅讨论遗弃论，因为这对大部分的反对加尔文主义的人一直都是一块大的绊脚石啊。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这个异教背景啊，我们自己尤其有感触哈。他说我们相信如果有人能看出这个教义其实是合乎圣经与理性的，那么加尔文主义的其他部分就容易被人接受了。也就是说人们反对加尔文主义主要是反对在遗弃论上，
因为拣选的另一面就是遗弃嘛。好的，我们也花了很多篇幅在讨论，希望我们这个讨论哈，大家能听懂，听不懂的话也来信给我们聊一聊，看看到底我们是不是哪个地方没讲清楚，我们也可以重新归正我们的思想。
我们看到这个关于第十一章啊，无条件的拣选中呢，后面还有好几个大点要聊，关于什么堕落后神选说，堕落前神选说啊，关于神是不是要救全人类，关于神广大的爱啊，甚至还有一些这个在神学上争论的非常激烈的，比如说婴儿得救的问题，都会在这一章里给我们论述。所以我们这一章啊，还是任重道远，需要啃的东西还非常的多。
现在才换了一口气哈，继续浅游，埋头苦干。好，那我们深度饭桌派，我们就周周见，下次见咯，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也就是fanzhoupai@liangyou.net。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